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今天呢和大家讲两个不同的主题啊。因为如果按照常规来说呢，今天应该讲讲美国的总统的大选的这个情况，但今天大选呢我就没有看见什么特别这个值得讲的啊。当然我在粤语的节目里面跟大家讲了，美国有一个这个专门做这个预测的一个人，这个人叫做艾伦·里希斯曼啊，里希特曼。他呢在过去的这个一二十年来，他做过大概十次的总统竞选的这个预测，那么都有九次都是算准了，并且2016年到算这个 Donald Trump 会赢，他算的比较准。那么今天呢又公布了一条，说这个 Alan Lishman 他的这个讲法呢，就说是这一次的大选呢是这个贺锦丽会胜。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没看出来，因为他呢倒不依靠民意测验。这个里希特曼他的要求的方式呢，他有13个因素是他估计的他和一个俄罗斯的学者从1981年就设计了一种测量的方式，那么有10次总统竞选有9次是给他算准了，所以这个人呢还算是比较灵啊，艾伦·里希特曼。那么到底艾伦·里希特曼他算的有多准呢？我呢不知道，但是呢在我的节目里面我其实呢不太愿意讲这种预测，因为预测这个事情啊，这个其实是一个人的这个他这个个人的这个经验和体会，那到底这个讲法是不是准确呢就不知道。这个 Lishman 呢我看过他好几次的这个评论，那么十次对了九次，那么现在呢这个最近又评论了，就说贺锦丽会得胜。他说这个贺锦丽得胜这个消息比较多的去推荐他的，这个我看大部分是大陆的这个自媒体，就中国国内的推他的很多啊。那么并且呢我这个打开一看，基本上就说他准的那就一大堆啊，都说他这个十次对九次。那么对于这个中国内部这么多人喜欢的一个预言家，那我心里呢总是觉得，哎呀，那个你在中国你怎么对美国的事情这么感兴趣呢？美国也有很多的新闻是算这个川普会赢啊，所以呢我还是比较小心。所以今天呢我在粤语节目里面跟大家提了一点这个人的背景，但是我不靠边，也就是说他是就这么想。那么但是呢这个到底是怎么样呢？因为他没有按照民意测验作为基准，所以呢我不太信得过啊。特别是有很多我看这个写这个美国的一个叫做艾伦·里希特曼的历史学家说他这个认为贺锦丽一定胜，那么这个推他的这个报道的有腾讯新闻，有红歌会网，有凤凰网，有乌有之乡，这个哎呦我看了这个很多了。那么当然呢这个很多人都讲说他准啊，当然我也看了一下在美国的，那美国呢也有一些报道的啊，那么我就倒过来看看有没有其他的美国媒体，那真的还不多啊，就是说那么所以呢这是比较在中国大陆的媒体里面讲的比较多，就是说他的预测贺锦丽会胜，那个川普会败，原因呢没有民调的结果，那就是13项原因。所以对这件事情呢我就不敢多讲，因为呢讲多的恐怕会误导大家对这个事情的判断。那我只是讲前几天曾经讲过英国的 Economist 就是这个经济学人啊，认为呢这个川普在竞选里面的比分会略有多一点，那么今天呢又报道说这个 Alan Lichtman 他呢认为呢这个贺锦丽会绝对胜出，那这些都是猜测。所以我今天就没有把这个作为一个主要的节目和大家讲，因为这个讲呢我自己也不知道有底没有底。今天和大家讲两条啊，第一条讲讲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天然气和石油啊，大家知道最近这几天刚刚在这个俄罗斯的一个地方叫塔塔斯坦，在这个地方的有一个城市叫喀赞啊，喀山，在这里开了这个金砖会议。金砖会议原来是5国，那么现在呢已经变成了差不多10个国家了。 那昨天呢，我做了一个节目跟大家讲金砖会议，那很多这个金砖集团的元首呢，就大家在一起开会啊，包括中国的领导人、俄罗斯的领导人、印度的领导人啊，这个巴西的没有来啊，然后南非的领导人，然后再加上伊朗的派的代表团去等等吧，这些开了一个会，还有什么阿塞拜疆啊，这个等等啊，土耳其比较出奇去，那基本在这个会议上，那都是这大家就是一个群体了啊。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俄罗斯呢，当然这是很高兴的，因为当了东道主。所以普京呢，我看在视频上面呢，他是非常的得意的，很高兴主持会议啊，这个精神抖抖啊，因为他难得在一个自己的国家里面，一个国际会议上面当东道主，因为现在大家都绕开俄罗斯。我今天呢要和大家讲的第一段呢，就是关于俄罗斯的这个经济的问题。那最近这一段时间呢，有很多的评论都说俄罗斯的经济好像没有那么糟糕，虽然被制裁的这段时间啊，这俄罗斯经济不差，那么但觉得不对呀，那他为什么俄罗斯经济还能发展呢？大家说因为打仗，因为俄罗斯政府要买很多的武器，所以军工生产非常火热，这是一个。但国家用什么钱来买呢？这个他国家不造钱呢，因为俄罗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出口的。哎，这就是有一样东西了，就是天然气和石油，这俄罗斯的赚钱的差不多是仅剩的一些资源的。俄罗斯还有粮食出口、木材出口，但最赚钱是石油和天然气。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俄罗斯呢，当然呢，在这个打仗的期间，他为了赚钱，他就比较便宜的卖出这个天然气和石油。本来俄罗斯很富有啊，就是因为俄罗斯啊用了这个几条的地下管道，通过地中海把它的石油和天然气卖给欧洲，卖给德国、奥地利，卖给西欧的国家，所以赚了很多的钱。那么但是呢，自从俄罗斯开打这个乌克兰以来，这个已经是三年了，俄罗斯呢这个基本上呢就被西方制裁，就卖不动了。那么所以呢，这个俄罗斯呢就想办法，就要扩大这个出口。第一个就要增加一条卖给中国的天然气的管道，这条管道呢从西伯利亚穿越蒙古进入中国，那这条管线，但好像听说蒙古呢不太高兴，那蒙古觉得你干嘛通过我的这个国家呢？那蒙古也需要，但蒙古的人少啊。第二个是中国方面好像也不高兴，说你要出口给中国，你直接可以从东北就到了中国的本土，那何必要穿过蒙古呢？如果蒙古翻脸，那中国不是受影响吗？这是第一条这个管线，这条管线呢现在还在商议当中，这个今天不讲。这第二条管线呢，这个呢就是俄罗斯他呢投资了200多亿美元啊，叫做北极液化气的2号项目。这个项目呢还真拉了一些人来参加，他参加这个项目有日本、法国还有中国的股东啊。2023年的11月份投资200多亿美元就做了这个北极液化气2号项目，并且呢这个北极液化气出来以后运到那里还有邮轮这个港口，那么就准备出口。那日本啊、法国啊、中国呢都觉得这个不错啊。但是呢最近呢这个美国呢对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汽油的出口呢，美国是一定要把它锁紧的，因为美国不想俄罗斯通过油气的出口去赚很多的钱啊，这样呢这个战争就打不完了。我们说石油和天然气是这个俄罗斯的经济的支柱，也是俄罗斯这个打乌克兰军费的主要的来源。那么美国和欧洲呢，为了打击俄罗斯这个筹集军事费用的这个能力的话，可以说是不惜一些代价的对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的出口而进行所谓的围追堵截的制裁。那么这个当然打压俄罗斯出口的第一步，那就是俄罗斯一开打乌克兰，就是七国集团 G7 啊，对俄罗斯的石油的限价和欧洲对俄罗斯天然气和石油的禁运。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以后，欧洲当时是严重的依赖俄罗斯的能源，那么欧洲呢当时是 有将德国70%的能源是来自俄罗斯。那欧洲当时也是宁愿冒着能源价格飙升、通货膨胀快速上涨的这种情况，他们还是用这种杀敌1000，自伤800，欧洲就这么做。那么尽量的减少了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那么我们现在看过了2年多了，那么从俄罗斯进口的石油和天然气在欧洲来说呢，减了90%，就减了90%。那么当然呢，这个弥补欧洲的不足呢，那首先是挪威啊加速了它的天然气的开采，它有非常丰富的这个北海的这个油气田。第二个，美国的油气是非常充足的，美国呢用液化天然气迅速的给这个欧洲来出口。所以呢，欧洲到现在呢，现在不需要俄罗斯了，就转过来了。所以俄罗斯呢，这比较头疼的，这是第一炮，也就是说，这个想办法，这个要减少对俄罗斯的依赖，现在已经是减少了90%。但是呢，是不是这个事情呢就到此了了呢？那么这个西方呢还是注意到，因为2023年的11月份，俺罗斯呢投资200多亿美元。建立一个最大的液化天然气的项目，叫做北极液化天然气二号，英文叫 Arctic LNG 2。那么，并且呢，这个计划还有油轮要实施。那么，所以呢，这个欧美呢又开始拧紧。那么，这个时候参与这个项目的日本、法国和中国的这些股东呢，就相继的宣布撤资，放弃在项目上和俄罗斯的合作。那么这个呢就已经呢又把俄罗斯呢就压了一步。这个从23年的11月忙到现在，这个到了24年的10月份，俄罗斯忙了大半年。他现在俄罗斯呢现在要折价，就是我的油气打折扣，降40%啊，就原来要100块，现在只要40块，降到只有这么多。那么但是呢还没有找到一个肯去买北极液化天然气二号项目的客户，没有人愿意合作，因为合作的话马上就会面临打击。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个我看到这个消息呢是看到10月22号，那当时美国的能源部的助理部长，也是美国以前驻乌克兰的大使，叫Jeffrey Pyatt P-Y-A-T-T， 他呢就说，我们对俄罗斯的目标很简单，就是要减少俄罗斯从石油和天然气资源里面获得的收入，就是不让你赚钱，就把你掐死了。北极液化天然气二号项目，这个现在是比较难的。俄罗斯方面的投资者呢是一家公司叫 Novatek，他呢准备从2024年的第一季度就开始在这个北极液化天然气二号就开始出口，但是呢没有任何的船只向这个买家交付天然气，没有人要。6个多月以来，俄罗斯根本没有办法组织出口。到了今年的8月份，这个有几个油船呢，就俄罗斯说我们要放到这个液化天然气，北极液化天然气二号要组建，要将液化天然气呢装成船。但是呢这个美国呢对这些可能从事液化天然气出口的船呢实施了制裁，所以呢这个有3只油轮在北极液化天然气二号的工厂装了5次的天然气，但是没有一次能够把货交给任何的买家。那么这个呢就麻烦了。那么怎么办呢？这些天然气那只能就留下来了。有2批的液化天然气被转送到俄罗斯靠北极圈的莫尔曼斯克地区的叫 SAMUGS 这个浮动的储备设施，就浮在海上的装的液化天然气的罐。那么油船装了又没有地方要，那就只能灌到那个罐里，浮在里面。那么现在俄罗斯的官员还有这个俄罗斯公司 Novatek 的这些高层管理人员呢，现在想办法要卖出这个北极液化天然气二号的这些气，那么打折扣打到现在打6折，打到5折，的4折都没有人敢买，因为这些是被制裁的产品。那么所以呢，这个其实是很难的一个事情。俄罗斯的公司 Novatek 就说，他们今年2月份他们就访问了这个印度的孟买。那么在你呢会见呢航运公司的代表， 那么希望能卖给印度，但印度呢也就觉得有些胆怯了。他们呢这个 Novacek 还在中国开设了办事处，那么想办法在中国和其他的亚洲国家交易，那说我们现在有一大批这个液化天然气是被制裁的，在摩尔曼斯克的浮动的这个水上的浮台，你们要我们就只收 40% 的价钱马上出口，但是到现在呢还很难卖。那么当然呢这个没有办法了，这个当然有一个国家是想买的，那就是印度啊。印度呢总是什么地方便宜就什么地方做，但是印度呢也不想碰到被美国列入黑名单的这个北极液化天然气二号的这个液化气。所以印度的石油部长叫帕克贾恩，他在接受媒体的时候就表示呢，他说他们大概不会买这个北极液化天然气二号的这个产品，这是9月27号讲的，到现在为止呢也没有听到任何的买家敢说跟他买，所以这个呢就基本上是一个俄罗斯现在遇到这个制裁的困难了。所以我们知道北极液化天然气二号的项目呢现在基本上是停工这个第一期这个当然做完了，这个气可以送到这个码头，二期呢是停了工，第三期呢延期开工。那么这是一个俄罗斯国家的一个投资的关键项目，投资210亿美元，但是呢现在进展非常的缓慢。那么我们现在看看这个拥有控股权的最大的公司是俄罗斯的能源巨头，就是 Novacek 公司有60%的股份，那么另外的呢就还有一些中国企业中石油、中海油、法国企业道达尔能源、日本企业北极液化天然气财团，他们都有10%的股权，也就是俄罗斯占60%，另外4个国家呢各有1%。那么这个都很重要。那其中中石油、中海油这两个啊，法国呢就一个啊，这个道达尔能源，日本呢叫做北极液化天然气财团，那各占10%的这个股份。那么但是呢这次呢受到美国的打击，这个事情差不多就黄了。那么因为呢一开始打仗，美国呢就把这家 Novacek 列入制裁的清单，所以现在呢就很难能够卖出了。那么这个就是现在的这个情况呢，我们今天讲呢就是北极的这个液化天然气二号计划，是每年通过3条生产线生产1980万吨液化天然气。第一条线路在2023年8月投产，并且在12月份2023年生产了第一批的液化天然气，但是呢没有办法交付，现在放在海上，生产线也就没办法生产。第二条线路是2020年8月份交付投产，但是由于这个合作伙伴啊，就是中国的2家、日本的1家、法国的1家都退出了，所以呢基本完全停工。第三条线路的建设呢从2026年就推迟到2028年，所以这个整个就黄了。我们听那个俄罗斯的总统啊普京的计划，说到2030年俄罗斯的液化天然气的年产量增加2倍，达到1年1亿吨。这个呢他就想办法用这个弥补在欧洲市场失去的管道天然气的出口量。按这个计划呢，这个北极 LNG 二号，这个就是北极液化天然气这个项目呢，要占到这个1亿吨里面的1/5，也占到2000万吨，就3条线路一起开。那么俄罗斯人当然就说，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美国，因为是美国制裁，而美国本身呢是世界最大的液化天然气的供应国。那么当然说美国就是为了经济的原因，我想呢美国除了经济原因，很主要一个就是要控制俄罗斯，不能让他赚太多的钱在乌克兰继续打仗。这个大概就是今天讲的这个故事吧。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呢因为总统大选呢没有什么明确的大的东西讲，那今天呢我要讲另外一场有可能会蔓延的疾病。这个事情呢是今天才看到的，这个消息呢当然也涉及了一些跟我们华人有关的，但这其实就是美国的一个消息。10月23号，路易斯安那州的州长啊叫 Jeff Landry 啊， 他呢就和那个总检察长路易斯安那州叫 Liz Muriel 就发表一个声明，就要求这个美国移民局这个在获得路易斯安那州的这个卫生部门许可以前，不要释放任何这个非法越境的这个拘留者。这个很奇怪了，路易斯安那州联邦的边境局都没管，这个非法移民跑进来了就关在一个地方，然后呢你就把它放了。现在路易斯安那的这个卫生局和路易斯安那的州的州长就说，美国移民局不要在路易斯安那随便放这个被关的人，这个有点奇怪了。那么但是呢，这个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呢就拒绝这个要求，那么就说那我这个非法移民到了我这里，我爱放就放，跟你们路易斯安那州没关系。所以搞到了10月23号，那么这个路易斯安那州州政府呢就提出了诉讼，就告联邦的移民和海关的执法局，就说你呢把抓到的非法移民就在我们的州乱放，搞得疾病流行，这是一个真实。 Jeff Landry 和 Liz Muriel 两个人发表两个声明，要告联邦的移民局。那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昨天看了这个消息呢，是就是完全摸不着头脑。那么到底是什么问题呢？当然被告的人呢都有具体的，就是美国国土安全部的部长，就是麻烦多的那个 Alessandro Mayorkas 啊，这个人差点给弹劾了。那么这个人呢又被告，在路易斯安那州来告他。那么这个说什么问题呢？就说你关的人里面有一些人呢可能有这个非常强烈的传染病。那的不是我反对你非法不非法，是这些关的人里面有一种美国没有的传染病，这种病要放出来呢就会影响到我们州的居民的安全，所以我告你，这就扯了一团，扯了一个事情了。那么说这个美国的移民局他释放可能感染这种拘留者呢啊，这个州政府说是违反美国宪法的第10条修正案，是侵犯了路易斯安那州的主权。那么这个事情呢就搞了一顿。我当时看了这段消息呢，我真是还不知道是什么病，所以我就跟着看看。那么跟着看看呢，哎，就其中呢就讲到一个华人的女子啊，现在不知道是不是从中国大陆来的，但这个女子呢是一个华人啊，按英文说就是 Chinese。 这个女子呢她是今年7月份这个非法越境进入到这个路易斯安那州，哦，进入到加利福尼亚州。路易斯安那州这个是被迫接受的，因为加利福尼亚州被的这个过来以后，这个联邦的移民局就把他们扣留了，因为非法移民过来肯定不会逃，他直接就要求政治庇护嘛，所以加州的移民官呢把他们抓了以后，就把他转移到路易斯安那州的很多拘留地。那么这个女子呢，这个没有讲名字啊，这个女子呢还有100多名拘留者呢就被送到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个城市叫阿里桑德利亚，放到那里以后，那么并且呢她和40多名被拘留这个非法移民就坐了一个巴士，就把她送到一个地方叫做 Richwood 呢就是一个移民局的一个这样的拘留所。那本来这个就是这样的，但是这个女子呢，这个大概30多岁啊，这个女子呢她都不断的咳嗽，并且呢胸部呢就有不舒服的情况。那么7月23号，那么医院呢就把她带去做这个 X 光的检查，那么就检查呢就出现了一种病，这个病大家都知道是结核病，就肺结核了。但是呢她这个症状很严重，吐血啊，这个非常严重。但是呢美国的移民官呢就没有管，就依然呢从路易斯安那的阿里桑德利亚又转到另外一个设施，并且没有隔离，那么就有很多人呢跟他一起生活过。大概现在算算，按照路易斯安那州的说法，大概一共有170多个拘留者呢就跟他曾经大家都住在一个空间里面。那么到了9月17号，这个女的被检查有这个病就知道了，到了9月17号，路易斯安那州的卫生部才被告知，你们这里关的有一个中国来的女子的是有一个结核病。那路易斯安那州呢，当然结核病不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病，用抗生素就能够解决，但是呢路易斯安那州呢还是去看去检验了这个女子的感染， 发觉呢，他感染的叫 XDR-TB， TB 就是 tuberculosis， 就是肺结核，他得的这种叫 XDR 肺结核。这个肺结核呢非常要命，这种肺结核呢在美国不太多见，这个叫广泛耐药性的结核病，叫 XDR tuberculosis。 这种结核菌呢对于第一线和第二线的抗结核的药品它有高度的抗药性，也就是打盘尼西林没用，用什么素都没用，就这种结核病是有一种广谱的耐结核的抗体，所以这个死亡率呢是高达差不多 40%， 也就是10个人得有4个人要死。所以结核病这么严重呢，我也知道，因为我父亲也是得结核病，所以我知道结核病呢是一个很要命的。那个我父亲也没有少用药，但是呢我估计他用的也是那种就是身上那种结核病呢，就由于大量的抗生素不断的用，他呢就感染了，就治不好，所以我父亲一直没治好。所以我知道这个病是严重的，但这个病呢在美国呢比较少见，但是所以呢在路易斯安那州呢根本就没有见过这个病。到路易斯安那的卫生部发现呢，这个运到他们州的这个中国来的女子呢有了这个叫做 XDR 这个 TB 这种病的时候，那就跟联邦的这个移民局说，你就不要放这些人，因为他有病你得把他送去治疗，你不能跟那些人混在一起。那么但是呢这个 ICE 也就是移民局拒绝配合，所以州政府没办法就开始起诉了。其实在10月9号，路易斯安那的卫生部就跟这个联邦的移民局说，我们要求呢就把这个得了病的女子继续的关起来，也就是说给她治病也关起来，并且呢让她单独的居住，不能感染周围的人，因为这个病在美国治不好。那么然后呢要到这个路易斯安那州的州政府这个决定那才能放，但是那个美国联邦的移民局呢不配合，所以呢搞得路易斯安那州呢就强烈的反弹，那州政府呢跟着就起诉。那么现在呢这个就事情就看到这里，这件事情呢完全不是因为这个是个华人，是由于是一种这样的病，这个病呢不是奇怪的病，但这种病呢美国人对拿他没办法。路易斯安那州的州的总检察长叫 Liz Murray， 他接受 USA Today 就是今日美国的采访的时候，他呢就说，我们的州政府其实没有想对这个女子啊有什么行动，只不过是要跟踪密切的接触者，因为他在关押期间一两百人住在一起，有过很长的时间，那么大家在一起吃饭，一起生活在一个同一个空间之下，那肺结核是传染病，但是呢 ICE 也就是联邦的移民局呢就不同意，所以呢这个就搞到了关于边境的政策就搞到变成了这个诉讼升级了。那么这个问题呢就变成一个州去告美国的这个联邦的这个，并且呢这次诉讼啊，这个州长啊，这个兰德里呢还更厉害，他说呢不光是要告这个 ICE 就是美国移民局，还要敦促美国的疾病防治中心就 CDC 要介入，因为呢要按照这个 COVID-19 就是新冠疫情大流行时的防疫措施，因为这个病啊的确是美国没有办法的，如果染上抗生素没用，这个人呢就只能凭自己的身体有可能会死掉，那么首先把这个女子关起来，然后呢给她治病看看怎么治，第二个呢不让她和其他人的接触。但是现在呢美国移民局呢就说没问题，我们按我们的做，我不听你的州，现在又搞成这么一个情况。我们知道普通的结核病这个呢是很容易治的啊，结核病不是个要命的病，但是这种广泛耐药结核病呢它呢就很不同啊。这个广泛耐药结核病 XDR tuberculosis 这个呢和一般的结核病它有巨大的差异，也就是说这种病啊它是百毒不侵，就是你拿什么药它都没有用，在传播的速度上呢它没有什么区别，跟结核病一样，但是呢它是结核细菌嘛，它传播的速度呢那完全呢就看这个健康人 和这个感染的人他待在一起多长时间，如果大家远远看看那没有问题，但是大家住共住在一个空间，共同呼吸共同吃饭呢，就容易传染。那现在已经发现了这么一例，那就应该把他要赶快送他去支援，让他独立的隔离，就不要接触，接触到的人要戴口罩。那这个我看这整个官司的过程呢，他并没有什么反华的内容，他讲的内容呢是主要是攻击这个美国的这个联邦的移民局，所以移民局对美国健康不负责任啊！你只是说哎，我爱怎么管就怎么管，我爱放就放，但这个路易斯安那州是首当其冲啊！你放在路易斯安那州，从这里转到那里，到处都是不同的人，结果呢，这个病菌呢就可能会传播。所以今天我看到一个非常奇怪的消息，就是这条，和大家讲讲。好的，我们明天再聊，拜拜。